们想跟随声音穿行宇宙，只是宇宙无声。我们想追逐声音走过世界，不过世界超杂。于是我们停下来，沉浸在耳畔，聆听想听的声音。欢迎来到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科学巨著《时间简史》的第二章《空间与时间》的下半部分。现在我们正是用一种准确的方法来测量距离，因为我们可以将时间测量的比长度更为准确。实际上，米是被定义为光在以色原子中测量的 0.00000000333564095952 秒内行进的距离。取这个特别数字的原因是因为它对应于历史上的米的定义。按照保存在巴黎的特定箔棒上的两个刻度之间的距离。同样的，我们可以使用称为光秒的更方便的新长度单位，它简单的被定义为光在一秒内走过的距离。现在我们可以在相对论中按照时间和光速来定义距离，这样自然而然地导致每个观察者都测量出光具有同样的速度。没有必要再引入以太的概念，正如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表明的那样，无论如何检测不到以太的存在。然而，相对论的确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接受，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是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我们通常的经验是可以用三个数或坐标去描述空间中一点的位置。譬如，我们可以说，屋子里一点距离一堵墙7英尺，距离另一堵墙3英尺，并且比地面高5英尺。或者，也可以用一定的纬度、经度和海拔来指定该点。我们可以自由地选用任何三个合适的坐标来描述，虽然它们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我们不是按照在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以北和以西多少英里，高于海平面多少英尺来描述月亮的位置。取而代之，我们可以用月亮和太阳、月亮和行星轨道面的距离，以及月亮和太阳的连线和太阳与邻近的一个恒星，例如比邻星的连线之夹角，来描述月亮的位置。甚至这些坐标对于描述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或银河系在本星系群中的位置也没有太多用处。事实上，我们可按照一组相互交叠的坐标碎片来描述整个宇宙。在每一碎片中，我们可用不同的三个坐标的集合来指明某一点的位置。而一个事件是在特定时刻和在空间中特定的一点发生的某件事，因此可以用四个数或四维坐标来指定它。再说一遍，坐标系的选择是任意的，我们可以使用任何三个定义很好的空间坐标和任何时间测度作为四维坐标。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坐标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犹如任何两个空间坐标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一样。我们可以选择一组新的坐标，比如我们可以设定新坐标的第一个空间坐标是旧的第一种和第二空间坐标的某种组合。例如，测量地球上一点位置，不用在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以北和以西的距离里数，而是用它的东北和西北的距离里数。类似的，我们在相对论中也可以用新的时间坐标，它是通过将旧的时间加上往北离开皮卡迪里的距离得到的。 使用一个事件的四维坐标来标明它在所谓的时空的四维空间中的位置的手段经常是奏效的。四维空间很难想象，对于我个人来说，去想三维空间已经足够困难了。然而，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就画出二维空间图，例如地球表面。我将通常使用二维图，其中向上增加的坐标代表时间流逝的方向，水平坐标则代表其中的一个空间坐标。另外两个空间坐标通常被忽略，或者有时也可以用透视法将其中一个表示出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麦克斯韦尔方程预言，不管光源的速度如何，光速都应该是一样的，这已经被精密的测量证实。由此推出，如果有一个光脉冲从一个特定的空间点在一个特定时刻发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作为一个光球面发散开来，而光球面的形状和大小与圆的运动速度无关。在100万分之1秒后，光就将散开成为一个半径为300米的球面，100万分之2秒之后，半径变成600米，以此类推。这正如将一块石头扔进池塘里，水表面的涟漪向四周散开一样，涟漪呈圆周散开，并随着时间推移越变越大。如果我们把不同时刻拍下的涟漪快照按照时序逐个堆叠起来，扩大的水波圆周将会画出一个圆锥，其顶点正是石块击到水面的地方和时刻。类似的，从一个事件散开的光在四维的时空中形成了一个三维的圆锥，这个圆锥被称为事件的将来光锥。以同样的方法可以画出另一个被称为过去光锥的圆锥，它表示所有可以通过一个光脉冲传播到该事件的事件集合。对于给定的事件 P， 我们可以将宇宙中的其他事件分成三类。从事件 P 出发，由一个粒子或者波以等于或小于光速的速度运动能到达的那些事件，称为属于 P 的将来事件。它们处于从事件 P 发射的膨胀的光球面内或者光球面上，在对应在时空图中，它们就处于 P 的将来光锥的里面或在将来光锥的表面上。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光行进得更快，所以在 P 所发生的事件只能影响在 P 的将来中的事件。类似的， P 的过去可被定义为下述的所有事件的集合，从这些事件可能以等于或小于光速的速度旅行到达事件 P， 因此 P 的过去就是能够影响发生在 P 的事件的所有事件的集合。不处于 P 的将来或过去的事件被称为 P 的他处，在他处所发生的事件既不能影响发生在 P 的事件，也不受发生在 P 的事件的影响。例如，假定太阳就在此刻停止发光，它不会对同一时刻地球上的事情发生影响，因为它们是在太阳熄灭这一事件的他处，我们只能在8分钟之后才知道这一事件。这正是光从太阳到达地球所需要的时间，只有到那时候，地球上的事件才处于太阳熄灭这一事件的将来光锥之内。类似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时刻发生在宇宙中更远处的事儿。我们看到的从遥远星系来的光是在几百万年之前发出的，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最远的天体，它所发出的光是在大约80亿年前发出的。因此，当我们在观测宇宙时，我们正在观测它的过去。如果人们忽略引力效应，正如爱因斯坦和庞加莱1905年做的那样，就得到了被称为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对于时空中的每一事件，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光锥。由于每一事件处任意方向上的光的速度都是一样的，所以所有光锥都是全等的，并且朝着同一方向。此理论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运动得比光更快。这意味着，通过空间和时间的任何物体的轨迹必须由一根线来表示， 而这根线落在轨迹上的每一事件的光锥之内。狭义相对论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如下事实，对所有观察者而言，光速都是一样的，并成功描述了当物体已接近于光速运动时会发生什么。然而，它和牛顿引力理论却不相协调。该理论表明，物体之间互相吸引，其吸引力依赖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移动其中一个物体，另一个物体所受的力就会立刻改变。或换言之，引力效应必须以无限大的速度传递到另外一个物体上，而不像狭义相对论要求的那样，只能以等于或低于光速的速度传递。1908年到1914年之间，爱因斯坦进行了多次失败的尝试，企图找到一个和狭义相对论相协调的引力理论。1915年，他终于提出了今天我们称为广义相对论的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思想，即引力不像其他种类的力，它只不过是时空不是平坦的这一事实的结果。时空并不像早先我们假设的那样是平坦的，在时空中的质量和能量的分布使它弯曲或翘曲。像地球这样的物体并非由于称为引力的力的作用而被迫沿着弯曲轨道运动，恰恰相反，它在沿着弯曲的空间中最接近于直线的路径运动。这种路径被称为测地线。一根测地线是临近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例如，地球的表面是个弯曲的二维空间，地球上的测地线称为大圆，是两点之间最近的路径。由于测地线是两个机场之间的最短程，因此也是领航员设定飞行员飞行的航线。在广义相对论中，物体总是沿着四维空间里的直线运动。尽管如此，在三维空间里，我们却看到物体是沿着弯曲的路径运动。太阳的质量以这样的方式弯曲时空，使得在四维的时空里，地球虽然沿着直线的路径运动，我们看起来却是沿着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圆周轨道运动。事实上，广义相对论和牛顿引力论预言的行星轨道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对于水星，这颗离太阳最近、受到引力效应最强、轨道被拉得相当长的行星，广义相对论预言其轨道椭圆的长轴应围绕着太阳以大约每万年一度的速率进动。尽管这个效应如此之小，却在1915年前就被注意到了，并被称为爱因斯坦理论的第一个验证。近年来，其他行星和牛顿理论预言的甚至更小的轨道偏差也已经被雷达测量到，并且发现它们都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相符。光线也必须在时空中顺着测地线运动。时空是弯曲的事实再次意味着光线在空间中显得不再沿着直线运动了。这样，广义相对论预言光线必然被引力场折弯。譬如，理论预言太阳近地点的光锥会由于太阳质量的缘故向内稍微弯折，这表明从遥远恒星发出的光如果刚好通过太阳附近，光线将会被偏折一个很小的角度。而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而言，这颗行星所处的位置看起来似乎改变了一点。当然，如果从某颗恒星来的光线总是在靠太阳很近的地方穿过，则我们就无从分辨到底是光线被偏折了，还是实际上该恒星就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地方。然而，由于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因此不同的恒星将会陆续从太阳后面经过，而在经过太阳附近时，它们的光线将受到偏折。此时，相对于其他恒星而言，它们改变了所处的表观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要观察这个效应非常困难，这是由于太阳的光线太亮了，使得人们不可能在天空上观测到出现在太阳附近的恒星。然而，在日食时就可以观察到这些恒星了，因为这是太阳的光线被月亮遮住。 由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因此爱因斯坦光偏折的预言不可能在1915年立即得到验证。直到1919年，一个英国的探险队在西非观测日食，证明了光线确实会像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被太阳偏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人们检查那次探险队所拍的照片，发现其结果的误差和企图测量的效应同样大，他们的测量纯属运气，或者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所需要获得的结果了。类似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时有发生，然而后来的多次观测准确地证实了光偏折现象。广义相对论的另一个预言是，在像地球这样的大质量的物体附近，时间显得流逝得更慢一些。这是因为光能量和它的频率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能量越大则频率越高。随着光从地球的引力场离开地球，它将逐渐失去能量，因此其频率下降。在地球高空上的某个人看来，地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显得需要更长的时间。1962年，人们利用一对分别安装在水塔顶上和塔基下的非常准确的钟，验证了这个预言，发现塔基下的那只更接近地球的钟走得较慢，这和广义相对论正好相符。目前，随着基于卫星信号的非常精确的导航系统的出现，处于地球上的不同高度的时钟的速率的差异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性。如果我们无视广义相对论的这个预言，计算的位置会偏差几英里。牛顿运动定律使在空间中的绝对位置的观念寿终正寝，而相对论则摆脱了绝对时间的束缚。想象有一对双生子，让其中一个孩子去山顶上生活，而另一个留在海平面。第一个孩子将比第二个老得更快，因此如果他们再次相会，第一个孩子会显得比另一个较老一些。尽管在这个例子中年龄的差别非常小，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在以接近光速运动的航天飞船中做长途旅行，带来的年龄差别就会大得多。当他返回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另一个年轻得多，这叫做双生子佯谬。但是也只是对于头脑中仍有绝对时间观念的人而言，这才是佯谬。在相对论中并没有绝对的唯一时间，相反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测度，这依赖于他在何处并如何运动。1915年之前，空间和时间被认为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固定舞台，而他们不受在其中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即便在狭义相对论中，这也是成立的。物体运动力吸引并排斥，但时间和空间则完全不受影响地永远延伸着。然而，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变成了动力量。当物体运动或者力作用时，它会影响空间和时间的曲率。反过来，时间的结构也影响物体运动和力作用的方式。空间和时间不仅去影响，而且也被发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影响着。正如离开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就无法谈论宇宙中的事件一样，同样的，在广义相对论中，在宇宙界限之外，谈论空间和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对空间和时间的这种新理解变革了我们的宇宙观。旧的宇宙观被新的宇宙观取代了。前者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不变的，它可能已经存在了无限长的时间，并将永远继续存在下去。后者则认为宇宙在运动，在膨胀，它似乎开始于过去有限的某个时刻，并也许会在将来有限的某个时刻终结。这个变革也正是下一章的主题。几年之后，它又是我研究理论物理的起点。罗杰·彭罗斯和我证明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宇宙必须有个开端，并且可能有个终结。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 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带来本书的第三章《膨胀的宇宙》上半部分。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